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今天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题目是：各宗教皆是劝善，法律所容，信教自由。我想无论哪一种宗教皆是学好，但是宗教之间互相攻击，这样动作能算是善吗？这个题目可大可小，可长可短。长的话我们可以写成一套书，短的话可能两三句就写完，就讲完。那在我们待会的回答的内容当中，我们会引用到儒教的内容。那虽然一般传统来说，我们不是不将儒教视同为一种宗教，不过就菩萨们所知，应该也都知道，譬如像一贯道的话，有所谓的五教合一，那也是把儒教那个归纳为其中之一。那因为我们今天是要从短小的方面去做一个简单的，让观众们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印象来做一个区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把儒教列为我们要比较对象的之一。我们今天的对象主要是有儒教、有基督教、有佛教。那刚刚有说过，如果我们所说的只是要以短短的几句话，那很简单。《论语八义》说：“子入太庙，那个每事问。”孔子进入太庙以后的话，他对于每一件事情，他有不晓得的，都要去询问他人，去问得答案。所谓的好学。可是呢，以佛教来说的话，我们说佛是一切种智人。佛是无私，无私智，他不是依于其他众生的教导而成佛了，至少是在他视线成佛的这一世来说。那孔子又说，未知身，焉知死，又说，子不与怪力乱神。可是就佛教来说的话，我们说三界六道轮回，有恶鬼道，有阿修罗，有天道，有种种的，在儒教来说的话，它是完全不会去踏及触及的范围。那儒教的部分是如此，以基督教跟佛教的对比来说的话，我们如果短短几句话来解释的话，那基督教来说，您永远是上帝的羊，您不可能成为上帝。对于佛教来说，我们修学佛法，修学大圣菩提，之所以要修学大圣菩提，目的就是在于成佛。四弘誓愿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简单来说，修学佛法一定是要以成佛为最后的目的。 而您信奉基督教却永远只能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羊。这是最简单的，把我们今天要用来作为一个宗教比较的一个所谓的短的好的方式。那我们一样是依循这个方式，再用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羊，牛羊成群的羊，来更做进一步的，让菩萨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分析的理解。那我们来看看，先引用一段儒教的一个教导，论语八义第三，子贡欲去告朔之系羊，子曰：次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里所谓的告朔，是指从前的话，诸侯的话，会从周天子那边领来所谓的政令书，月令书。告是祭告，祭告天地。朔的话是每一个农历的时候的初一，换句话说，在每一月的初一的时候，这个诸侯们要宰杀一只羊。细羊就是说宰杀了以后还没有煮熟，是生的羊。宰杀了这只细羊以后，再把从周天子那边领来的月令书周告宣导让大众周知，这就是所谓的告朔之细羊。那后来因为子贡他所服侍的鲁文公，他因为生病的关系，有连续几次的话都没有办法参加或是举办告朔之礼。那子贡因为爱惜羊的性命，认为既然这个祭礼的实质已经丧失了，那何必又要白白的宰杀一只羊？那可是呢，孔子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就跟子贡说了：“次也，子贡啊，尔爱其羊。”你呀、是疼爱喜爱那只羊的性命，我爱其礼，或者尔爱其礼，我确实希望这个礼仪能够保留下来。孔子的意思是认为说，即使鲁文公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行告朔之礼，可是呢，一样保留这个宰杀的这只羊这样子的一个细羊的一个祭典。可以让百姓们知道，今天就是已经是朔日了。那另外，由于夕阳的存在，虽然是已经没有实质的意义的，可是名相还保留着。那至少会让后世知道说有由于夕阳而知道说有这个告朔的仪式，而对于周天子与诸侯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君臣之礼有一定的了解。这是孔子对一只羊的看法。换句话说，一只羊的性命比不上那一些世间的繁文缛节，那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所谓的王道霸道。换句话说，孔子的意思是认为祭礼的保存然后让人民或是让后世的话的人可以了解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而从而去辨别有君臣之分的道理，这是比较重要的。一只羊的性命虽然是白白牺牲的，可是并不是重点。那我们再看一下，刚刚儒教的部分已经说完了关于一只羊，同样的我们再以一只羊来看看基督教是如何来看待一只羊。基督教旧约圣经立位记，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您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又在于后面的那个圣经的经文又有提到，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身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丈夫与腿要用水洗。 那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甚至在后面的圣经的经文，他还有提到，除了羊之外，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要揪下头来，要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宿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燃焚烧，这是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圣经同样是旧约圣经的立位记，除了羊鸟前面的提过之外，我们再来看看耶和华对于人，对于不信奉他为主的这些人，他又是做了怎么样的一个指示。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所以底下的百姓们就起了疑，起了骚动，有些人就决定再重新回去祭奉他们所谓的一些民间所谓萨满宗教，就是原始宗教的神话宗教的那一些金牛犊。于是呢，百姓们把他们子女，把他们他的妻子女儿，他佩戴的黄金首饰收集之后熔铸了，然后铸造成了一个金牛犊，重新来祭祀崇拜这个金牛犊。那耶和华知道以后呢，他跟摩西讲了，他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我要发非常剧烈的生气就对了，非常生气，要将他们灭绝，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在更后面的经文又提到说，耶和华原先是认为要把这一些百姓全部都要灭除了，由于摩西的求情呢，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那更下面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可能就目前现代人讲究人权观点的人来说，那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耶和华后来又指示摩西说，他对他们说，指示摩西对他的子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的，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种种的这样子的行径，乃至于耶和华后面还对摩西说了，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耶和华之所以要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金牛犊。那从以上旧约圣经的朗诵，各位菩萨观众们应该就知道了，圣经对于羊、对于鸟、对于斑鸠、对于雏鸽，乃至更严重的对于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不尊耶和华为主的人，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看待方式。好，我们讲完儒教跟基督教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同样一只羊，回到羊，佛教方面我们又是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一只羊。楞严经卷四，佛对富罗那尊者说了，富罗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软化失胎，随力强弱地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待，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道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 佛简单来说，他在楞严经这段经文告诉了修行的菩萨们，唯杀道淫三者是轮回的根本，因为众生的身口意行，因为三毒，因为四相的执着，造作了犯违犯五戒的一个恶业，十二业的成就就会让这些轮回的业果不断的相续。换句话说，从佛在楞严经的开示，佛是严禁菩萨们去杀羊宰羊的。那我们这一点，我们在另外一部《央觉摩罗经》更可以看到佛进一步的开示。佛告央觉摩罗：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一切男子皆为兄弟，一切女人皆为姐妹。佛后面又说了：文殊师利，如来一切智知一切，观察世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无非父母兄弟姐妹，升降无常，迭为尊卑，如彼继而烁烁转变，是故如来进修梵行。换句话说，佛是一切智人，他不会像孔子说入了太庙每一件事情都要问，因为佛是一切总是成就之人。佛何止是知生，佛还知死，所以佛的十号里面有一个名号叫做善士。那佛教跟儒教的区分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那如果是外道，不是修学佛法的人说五教可以融合那是外道那个，或是一般凡夫的世俗见，那也就罢了。如果是身为佛法当中的出家众，或自认为是佛法里面的护持佛法的一个居士，他所说却是认为宗教所谈的都一样，差别只是在于劝人做善事，或是说所谓所尊崇的主持人不同而已，那就成为一个佛法里面的一个外道邪见的。那佛教跟儒教的差别如此，孔子可以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仪式继续存在着而愿意每一个月来宰杀一只无辜的羊，佛呢却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一切众生依如来藏，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骗心造一切去生。这是佛在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的开示。佛告诉我们，因为众生有如来藏，有这个第八识，能够受熏此种根生气，出生众生的这一个五阴正报身，乃是出生三合大地这些依报，有了舞台，有了种种每一世不同的角色，在每一出人生的舞戏剧当中的话，彼此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一世可能是夫妻，下一世可能是子女，后一世可能是朋友，后世可能又彼此在天道、在畜生道轮转。然而由于有第八世如来藏能够记持业种，有如来藏所出生的五蕴十八界在各个去的话，而让众生有彼此之间的互动，有杀盗淫的恶行，有布施，有持戒，有互相帮助的这些相应人世间福德的善行。可是呢，这些杂染业终是会让众生在没有办法断除我见，乃至明心，乃至滴滴真上成佛之前，不断的在人间，在三界六道轮转。这样子的轮转，彼此之间曾经互为父母兄弟姐妹，所以在《梵网经》里面，在讲到菩萨界的时候，甚至连杀父杀母之仇，佛都不允许我们去报。原因很简单，为了这一世的父母而去杀过去世的父母，乃至于为了这一世的兄弟去杀过去世的兄弟，这在佛法当中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这也不是一个菩萨修行该有的行为。那从前面我们很简单的以一只羊来为观众菩萨们去解说了所谓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的，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可是呢，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去追究每一个宗教它背后所隐藏的所谓对于终极关怀的主张，乃至相应于它的修行法门，则却有非常所谓的天地玄隔，天壤之别。 那如果我们不是修学佛法的人，那您可以随顺，一般人来讲，五教可以融合，宗教都一样，没什么不同，都是劝人为善。可是呢，如果您稍微有深入佛法，您就要知道，唯一能够让不是让众生们出离众那个轮回之苦的，那是只有佛法，而一切修行的入门却必须要从断我见、断生见开始。所以如果您真的是自认为是佛弟子，那您要记得一件事情，真正最平等的宗教就只有佛教，因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您信佛教，您不信佛教，您称赞于佛，您修学佛法，乃至于毁谤于佛，您杀人放火，您布施持戒，您是狗，您是羊，您是猪，您是天人，您是富人，您是穷人，您是男人，您是女人，您是一切的友情，您皆有如来藏，一切众生的如来藏，一切众生的阿赖耶识，皆是平等平等，都是无形无相无所住，都是自信清净心，不因为您造善造恶而能够去染污它，或是说让它洁净。这个绝对的圣意清净心是一切众生友情本来具足的，依这一点，我们说佛教才是真正最平等的宗教。而佛教也依于它的杀盗淫妄求，它对一切友情也都是要有平等的一个对待的道理，绝对不会无故去伤害众生的性命。那我们最后再引用《佛藏经》的一小段经文，来为观众菩萨们看看佛对于五教平等以目前世俗人的一些说法，特别是一贯道的所谓道亲们，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样来做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评论与开示。《佛藏经》卷二，佛对舍利弗说，说法比丘处在大众，信乐法者为夫高坐，舍佛正法而说外道言事文辞，我久勤苦求是法宝，而此恶人舍智不说。佛的意思是说，当一个比丘因为信要佛法的这个居士为他夫自高坐，而这个比丘上高坐了，处于大众之间，他应该要为大众讲说清净的能令众生真正出离解脱生死轮回的佛法，他去舍佛正法而以言事庄严矫饰的这一些文具而所说的内容，其实却是外道法。佛说这样的比丘是恶人，是恶比丘。佛又说了，舍利弗，若比丘说法杂外道意，有善比丘勤求道者，应从作去。何以故？舍利弗，有信白衣夫自高坐，不应演说外道语义。若不去者，非善比丘，亦复不明随佛教者。舍利弗，说法甚难。如是说者，我说此人名为外道，泥见弟子，非佛弟子。是说法者，命中之后当生泥见之道。何等是泥见之道？邪见是泥见之道。何等为邪见？为是地狱、畜生、恶鬼。从上面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佛藏经文，菩萨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佛是不允许修学佛法的比丘们上座之后为示众弟子演说外道语义。佛说上座而演说外道语义的这一些身披袈裟的自认为佛弟子的这些比丘，他不承认他是佛弟子，他说他是邪见外道，而这些邪见外道以后将会往生地狱、畜生、恶鬼。佛又说了，身为正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必堕地狱。以上这些经文并不是佛在诅咒人，佛是如实语之人。当我们面对邪见外道，佛法的做法是，我们是消灭邪见，我们不是消灭外道。可是就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而言，很清楚的，当你面对不信奉耶和华的人，所谓的外道，他们是要去歼灭他的。佛法与其他宗教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绝对不可以妄自的来说宗教可以融合，一切宗教都一样。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祝愿菩萨们福德好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为真实甘露，不至于误入歧途。